你有没有想过，你穷可能根本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恰恰是因为你太听话太努力了，只是你努力的方向从一开始就被人刻意指错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在学校里，在课堂上，甚至在你家里都没人会主动教给你的东西。我将从六个维度为你揭开这个世界运转背后那些富人秘而不宣而普通人却闻所未闻的底层逻辑。这六个维度会彻底颠覆你对金钱、社会和个人成长的认知。听完这期内容，你不仅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穷，更重要的是，你会得到一张清晰的地图，告诉你如何一步步走出这个迷宫。而且，我保证，今天我要分享的最后一个秘密，是那些已经掌握了财富密码的人最不希望你听到的。所以，请你一定要耐心看完。好，言归正传，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明明比父辈们拥有更多的信息、更好的教育，却感觉越来越迷茫，越来越难以摆脱贫穷的循环？根源就在于我们从小被灌输的知识体系里，缺失了最关键的六种教育。第一个是，贫穷思维导致了你穷。你可能觉得，穷不就是口袋里没钱吗？错了。真正的贫穷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精神穷病，它的学名叫稀缺心态。什么是稀缺心态？心理学家穆莱纳森和沙菲尔在《稀缺》这本书里讲得非常透彻。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资源稀缺的状态时，比如缺钱、缺时间，他的大脑就会被这种稀缺所俘获，全部的认知和判断力都会被短期的眼前的生存需求所占据，从而失去长远规划的能力。这话有点学术，我给你翻译成大白话。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了省十几块钱的打车费，宁愿花一个小时自己走路过去，为了抢几毛钱的红包，在各种 APP 上点来点去，浪费大半个下午，或者为了一个满减活动，买回来一堆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稀缺心态在作祟。你的大脑被省钱这个眼前的目标给占满了，完全算不清一笔更重要的账，你的时间成本，你的机会成本。你花了一个小时省下五块钱，但你可能错过了一个学习新技能、思考一个新项目的机会，这个机会的潜在价值可能是500块甚至5000块。这种思维就像一个病毒，它会代际遗传。我们的父母他们成长的年代物质极度匮乏，所以省钱、存钱、稳定是他们的人生信条。他们把这套信条交给我们，是出于爱，是基于他们过去的经验。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时代变了，游戏规则也变了。在过去，信息闭塞，机会稀少，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省吃俭用，确实是普通人最稳妥的生存策略。但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机会涌流的时代，对机会的捕捉能力远远比对金钱的节省能力更重要。富人思维或者说富足心态则完全相反。他们思考的出发点不是如何省钱，而是如何让我的时间和金钱产生更大的价值。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他从来不会自己开车去机场，哪怕打车费很贵。他宁愿花几百块钱叫一辆专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在车上的一个半小时，我可以安安静静地打完几个重要的业务电话，或者回复完所有紧急邮件。这一个半小时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这几百块车费。如果我开车，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得在路上，那一个半小时就白白浪费了。你看，这就是思维的差异。穷人思维是用时间换钱，而富人思维是用钱来买时间，再用时间去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想要摆脱贫穷，第一步不是去搞钱，而是要给自己治病。你要从内心深处根除这种稀缺心态。怎么做啊？给你三个具体的训练方法。开始记录你的时间开销。就像记账一样，每天记录你的时间花在了哪里。当你看到自己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浪费了大量时间时，那种震撼会让你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强制自己花钱买时间。 下次再遇到能用钱解决但需要耗费你大量时间的事情时，逼自己一次花钱试试。比如请个钟点工打扫卫生，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看一本对你职业有帮助的书。体验一次，你才能真正理解时间的价值。把 10% 的收入强制用于投资自己。注意，是投资，不是消费。买书，买课程，参加付费社群，学习一项新技能。这笔钱不是花出去的就没了，它是你未来财富的种子。一开始可能会心疼，但请相信我，这是你超级划算的一笔投资。记住，贫穷的锁链首先是思想的锁链。你不打碎它，就算偶尔中了彩票，最终也还是会回到原点。这在心理学上叫财务恒温器，你的潜意识会把你拉回到你认为自己配得上的财富水平。所以先从改变思维这个恒温器开始。好了，当我们开始调整思维之后，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也是最核心的认知层面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钱？学校教我们算术、几何、函数，但从来不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财务素养。绝大多数人对金钱的理解都停留在一个非常浅的层面，工资、开销、存款。我们一辈子都在玩一个叫老鼠赛跑的游戏，努力工作，拿到工资，然后支付各种账单，比如房贷、车贷、信用卡等，剩下一点点存起来，然后继续等待下个月的工资，周而复始，直到退休。就像富爸爸穷爸爸里说的那样，我们被困在一个循环里，跑得越快，滚轮转得也越快，但我们始终没有前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两个最基本却也最关键的概念，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这两个词在会计学上有复杂的定义，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只需要记住一个极其简单的判断标准。资产是能持续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东西，负债是能持续把钱从你口袋里掏走的东西。就这么简单。现在请你思考一个问题，你住的房子是资产还是负债？很多人会脱口而出，当然是资产啊，我的房子值几百万呢。真的吗？如果你只有一套自住的房子，每个月都要为它支付高额的房贷、物业费、取暖费，它并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现金收入，那么按照上面的定义，它其实是你的负债，因为它在持续地从你口袋里掏钱。再比如你贷款买了一辆很酷的豪车，你觉得这是你的资产，是身份的象征，但实际上它从你买下的那一刻起就在疯狂贬值，你每个月还要为它支付车贷、保险、油费、保养费，它是一个纯粹的巨大的负债。而富人是怎么玩的？他们会把钱用来购买真正的资产，比如一套用来出租的公寓能带来租金收入，一家能盈利的公司的股票能带来分红和增值，一个能自动带来流量和广告费的网站，或者一本能持续销售并带来版税的书。普通人终其一生都在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购买越来越多的负债，并以为那是资产。而富人则用资产产生的钱去购买更多的资产，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雪球。这就是穷人和富人之间最核心的财富游戏玩法差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努力攒钱，买房买车。这条路本质上就是一条购买负债之路。它看起来很安稳，但实际上它让你把未来几十年的收入都预支给了银行和各种消费品。你的财务状况极其脆弱，一旦失业或者生病，整个家庭的现金流就会瞬间断裂。看清这个真相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残酷，但这恰恰是觉醒的开始。那么如何跳出这个老鼠赛跑的游戏？首先重新制作你的个人财务报表，不要去管那些复杂的会计准则，就拿一张纸，左边写资产，右边写负债，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列上去，用我们刚才那个唯一的标准去判断，它是给你带钱还是从你口袋掏钱。当你清晰地看到 自己的负债栏写得满满当当，而资产栏却空空如也时，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然后开始你的资产购置计划。从现在开始，你的目标不再是攒钱，而是购置第一个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这个资产可以很小，哪怕每个月只能给你带来100块钱的被动收入，它的意义也是里程碑式的。比如学习理财，买入一只能稳定分红的指数基金，或者利用你的专业技能做一个付费的线上咨询，再或者写一篇有价值的付费文章。还要严控一切消费性负债，这不是让你不消费，而是让你在每一次消费前都冷静地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买的这个东西是满足我的需要，还是满足我的想要？它会成为我的资产，还是负债？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贷款的大额消费，比如超出你实际需求的车，一定要慎之又慎。记住，每一次你为了面子和虚荣而购买的负债，都是在为你未来的自由挖一个更深的坑。这个过程就像戒毒，一开始会很痛苦，因为你要对抗的是整个社会消费主义的潮流和自己内心无穷的欲望。但只要你坚持下去，当你拥有第一个真正的资产时，那种自由和安全感是任何奢侈品都无法比拟的。聊完了思维和钱，我们来聊一个更敏感也更现实的话题，人脉的价值交换法则。这个也是我们教育里缺失的一块。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与人为善，多交朋友，于是很多人把社交理解为混圈子、加微信、参加各种饭局。他们热衷于收藏大佬的联系方式，并天真的以为这就叫人脉。但现实会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当你真正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通讯录里那几千个好友，真正愿意伸出援手的寥寥无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社交的本质。社交的本质不是情感的连接，而是价值的交换。这句话听起来很冷酷，很不正能量，但它却是这个成年人社会里颠扑不破的潜规则。你之所以觉得人情冷漠、世界现实，不是因为你遇到的都是坏人，而是因为在绝大多数社交关系里，你都处于价值洼地。简单说，就是你对别人没有利用价值。这里的利用价值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中性词。它指的是你能为对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和资源，包括情绪价值、信息价值、资源价值等等。一段长期、稳定、健康的关系，无论是友情、爱情还是合作关系，其底层一定遵循着价值对等原则。如果一方一直在索取，另一方一直在付出，这段关系迟早会崩盘。所以，你花大量时间去维护的那些无效社交，比如陪领导喝酒、参加不想去的同事聚会，本质上都是在浪费你的生命。因为在那些场合，你只是一个烘托气氛的背景板，你并没有提供任何核心价值，自然也无法建立起真正有效的人脉。真正聪明的人是如何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的？他们遵循的是吸引力法则，而不是追逐法则。他们会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打磨自己的核心价值。他们会努力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一个能解决特定问题的人，一个拥有稀缺信息或资源的人。当你自己成为一个发光体时，你根本不需要去追逐别人，那些你需要的人会自动被你吸引过来。就像《教父》里的那句经典台词，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毫无原则的仁慈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在社交中也一样，没有价值的示好只会让你显得廉价。那么如何打造自己的社交含金量呢？首先，你得放弃广撒网式的无效社交，砍掉那些纯粹消耗你能量和时间的饭局和聚会，把时间还给自己，找到并打磨你的价值之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明天我就失业了，我身上哪一项技能可以让我立刻赚到钱？是写作能力、演讲能力、编程能力，还是设计能力？找到它， 然后像打磨一件艺术品一样，不计成本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打磨它，让它变得锋利再锋利。学会给予而不是索取。在你还没有足够强大时，不要总想着去认识谁能帮你，反过来去思考我能帮到谁。在你所在的领域，持续地无私地分享你的知识和经验，写文章，做视频，在社群里回答问题。当你帮助的人越多，你的价值和影响力就越大，这才是最高级的社交。记住，人脉的本质不是你认识谁，而是你能帮到谁。在你没有价值之前，你认识谁都没有用。在你变得有价值之后，你根本不需要刻意去认识谁。当我们开始打磨自己的价值之锚后，就必须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把这个价值更高效地变现。这里就引出了穷人和富人之间在赚钱模式上的根本区别。这也是我们缺失的第四块，价值交换的真相。别再用时间换钱，要用作品换钱。穷人的赚钱模式是时间出手模式，一份工一份薪水，用自己8小时12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去换取一份固定的报酬。这种模式的本质是把自己的时间打包卖给了老板。他的天花板非常低，因为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你不可能无限地出售自己的时间。而且一旦你停止工作，比如生病、休假、被裁员等等，你的收入就立刻归零。这种模式极其脆弱。富人的赚钱模式是产品或系统出售模式，他们不会直接出售自己的时间，而是会把自己的时间、知识和技能物化成一个可以脱离自己而独立存在的产品或系统，然后去重复销售这个产品或系统。举几个例子，一个作家花一年时间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他的产品。只要这本书还在销售，无论他在睡觉、在旅行，版税都会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账户。一个程序员开发一款 APP， 这款 APP 就是他的产品，成千上万的用户下载使用，为他带来收入。一个老师录制一套线上课程，这套课程就是他的产品，可以被无数学生重复购买和学习。一个企业家建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连同他的员工、流程、品牌，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自动运转并创造利润。发现了吗？他们的共同点是把自己的劳动进行产品化，然后实现了无数次的销售。这就是纳瓦尔提出的把自己产品化的理念，也是税后收入的本质。它不是不劳而获，而是通过前期的深度思考和巨大投入，建立了一个可以自动为你工作的资产。你的收入从此与你的工作时间脱钩了。这种模式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词，叫杠杆。富人之所以富，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利用各种杠杆来放大自己的努力。而产品和系统就是普通人可以打造的最强大的个人杠杆。我们绝大多数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在为成为一个好员工做准备，也就是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质量优良、价格公道的时间单位，方便老板来采购。我们被训练的精通执行，却对产品化思维一无所知。那么，如何从时间出售者转变为产品创造者？首先，找到你的知识资产，盘点一下，在你过去的工作和生活经验中，有哪些知识、技能或者经验是别人需要并且愿意付费的？你解决过什么特别棘手的问题？你有什么独特的爱好或手艺？这些都是你创造产品的原材料。然后把你的一个小小的技能产品化，不要好高骛远，总想着搞个大公司、大项目。从最小的产品开始，可以是一份详细的行业研究报告，一个解决特定小问题的 Excel 模板，一篇深度干货文章，甚至是一场一小时的付费咨询。关键是完成从零到一的创造过程。最后，学会销售和营销，这是很多人， 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障碍。我们总觉得谈钱伤感情，觉得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在今天，信息泛滥，好的产品也需要好的营销。你要学习如何清晰地表达你产品的价值，如何找到你的潜在客户，如何让他们信任你并愿意付费。这个转变的过程，本质上是从一个执行者转变为一个创业者。哪怕你的创业只是从业余时间开始的一个小小的副业，但这个思维上的转变，其价值远远大于你赚到的那点钱。它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让你看到一个靠出卖时间之外更广阔的世界。聊完了赚钱，我们来聊一个大家都很害怕但又绕不开的话题，借钱，也就是债务。当然，这也是我们缺失的第五块教育。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欠债是一件非常丢人非常可怕的事情，无债一身轻是最高的人生境界。这种观念导致我们对债务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和排斥。然而，一个你可能不愿意接受的真相是，富人之所以越来越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敢于并且善于利用债务这个强大的工具。这里我们又必须引入一对关键概念，良性债务和恶性债务。恶性债务是指那些用来消费的债务，比如你刷信用卡买一个奢侈品包包，半分期买最新款的手机，申请消费贷去旅游。这些债务对应的都是消费行为，他们没有为你带来任何资产，反而让你背上了高额的利息，不断地从你口袋里掏钱。这是通往贫穷的快车道。良性债务是指那些用来购买资产的债务。比如你贷款买一套能产生租金收入的房子，租金收入可以覆盖甚至超过你的月供，或者你贷款来扩大你的生意，预期的利润远高于贷款的利息。这些债务本质上是用银行的钱，用别人的钱来为你自己生钱。这是通往财富的加速器。穷人要么对所有债务都充满恐惧，要么就沉溺于恶性债务的消费快感中无法自拔。而富人则会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恶性债务，同时大胆地策略性地使用良性债务作为杠杆来撬动更大的财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你看中一个价值100万的资产，比如一套小公寓，它每年能带来 6% 的回报，也就是6万块钱。如果你是一个害怕债务的人，你会怎么做？你会开始辛苦攒钱，假设你每年能攒10万，你需要不吃不喝攒10年才能买下这个资产。而一个懂得利用债务杠杆的人会怎么做？他会自己拿出30万作为首付，然后向银行贷款70万。假设贷款利率是 4%，他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是70万乘以 4% 等于 2.8 万。但是这个资产能为他带来6万的年回报。所以他净赚了6万减去 2.8 万等于 3.2 万。最关键的是他只用了30万的本金就赚到了 3.2 万，年化回报率高达 10.67%。这远远高于他自己全款购买的 6% 的回报率。他用银行的钱放大了自己的收益，这就是债务杠杆的魔力。当然，我在这里把模型简化了，实际操作中还有很多风险和细节要考虑。我举这个例子，不是鼓励你现在就马上去贷款投资，而是想让你明白，债务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是毒药，也可以是解药，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我们从小被教育要量入为出，这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绝对不能借钱，那你就主动放弃了现代金融体系里最强大的一个财富放大器。那么，如何正确的认识和使用债务？首先，你要彻底清算并消灭自己的恶性债务，这是你财务健康的第一步。特别是那些高利率的信用卡债务和网络贷款，他们是财富的吸血鬼。想尽一切办法优先偿还他们，然后学习良性债务的知识。你可以不去用，但你不能不懂。 去学习一些基础的金融知识，了解什么是贷款利率，什么是通货膨胀，什么是投资回报率。当你理解了用低于资产回报率的成本借钱是划算的这个基本逻辑后，你对债务的恐惧就会大大降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小额尝试，当你发现一个风险较低回报稳定的投资机会时，可以尝试使用小额的低利率的良性债务，比如一些银行的经营贷，去体验一下用别人的钱为你赚钱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极大地锻炼你的财商和风险控制能力。记住，金融的本质就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换，而债务就是实现这种交换最古老也最有效的工具。学会与狼共舞，而不是谈狼色变，这是成为一个成熟的财富玩家的必修课。最后，我们来聊一个最隐蔽也最无解的话题，信息差。这是我们缺失的第六块教育。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总有人能提前预知风口，踩准时代的红利？是他们比你更聪明吗？不完全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和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差。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平等的，信息的流动是有层级有壁垒的。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处于信息流的最低端，我们每天在手机上刷到的新闻、热搜、短视频都是经过别人筛选加工，甚至是为了特定目的而投喂给你的信息。你以为你是在自由地获取信息，其实你只是在一个被精心构建的信息茧房里消费着三手甚至四手的信息，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能带来机会的一手信息早就被少数人截获了。当一个普通人都知道某个东西能赚钱的时候，相信我，这个机会最大的红利期早就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冲进去，大概率就是那个最后接盘的人。无论是当年的 P2P 还是后来的炒币、炒鞋，剧本都是惊人的相似。除了外部的信息差，我们还要对抗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我们自己大脑内部的认知偏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告诉我们，人的大脑有两套系统，系统一，快思考，是直觉的、情绪化的，系统二，慢思考，是理性的、逻辑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决策都是由系统一驱动的，这就导致我们非常容易陷入各种认知偏见的陷阱。损失厌恶，我们厌恶损失的痛苦远大于获得同等收益的快乐，这会让你在股票亏损时死死不放，期待回本，最终越亏越多。从众效应，看到别人都在做什么，我们就会不假思索地跟风。大家都在抢房子，你也去抢，大家都在骂一个公众人物，你也跟着骂。证实性偏见，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去寻找那些能证明我们自己观点是正确的证据，而忽略那些对我们不利的证据。这些认知偏见是人类在几百万年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存本能，但在现代复杂的金融和社会环境中，他们往往会让我们做出非常愚蠢的决定。富人之所以能保持清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偏见，而是因为他们通过后天的刻意训练，懂得如何识别并对抗这些偏见。他们懂得在重大决策面前强制启动自己的系统二，进行深度理性的思考，而不是跟着感觉走。所以你看，贫富的差距表面上看是钱的差距，往深了看是资产的差距，再往深了看是思维模式和赚钱模式的差距，但追到最根源上其实是信息质量和认知深度的差距。那么我们要如何打破信息壁垒，提升认知维度呢？首先，主动去寻找并付费获取一手信息和噪音少的信息，减少刷短视频和娱乐新闻的时间，去阅读行业报告、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市公司的财报、投资大佬的股东信。这些信息枯燥难懂，但含金量极高。为知识付费是这个时代最明智的投资。然后建立你自己的决策系统，而不是依赖感觉。在做任何一项重要的投资或人生决策前， 强迫自己做一份书面清单，写下你的理由，可能存在的风险，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你有没有应对方案。这个过程就是强制启动你慢思考的过程，能帮你过滤掉大量的情绪和偏见。再或者找到一个比你认知水平高的人，付费向他请教，无论是你的老板、行业前辈还是专业的咨询师，一个高手的几句点拨可能会让你省去几年自己摸索的弯路，这是打破信息差最快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记住，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就算靠运气赚到了，最终也会靠实力亏掉。这个世界正在以最残酷的方式惩罚那些认知懒惰的人。好了，今天我们讲了很多，从思维的镣铐到资产与负债的区别，从人情杠杆的秘密到价值交换的真相，从债务的双刃剑到信息差的鸿沟，这六块缺失的拼图共同构成了一个残酷但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贫穷真的不仅仅是因为懒惰或者运气不好，贫穷是一种系统性的被设计，是因为那套本该教会我们如何在真实世界生存的知识体系被人为地刻意的阉割了。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看清这一切不是为了让你绝望，让你去抱怨社会不公，恰恰相反，看清规则是打破规则的第一步。今天我告诉你的所有这些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他们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常识，只是没人系统的告诉你而已。改变不需要你有多么高的天赋和背景，它只需要你拥有两样东西，直面真相的勇气和刻意练习的耐心。从今天起开始，像一个富人一样思考，像一个价值创造者一样行动，开始管理你的时间，购置你的资产，打磨你的价值，建立你的系统，善用你的杠杆，提升你的认知。这个过程会很慢，会很孤独，甚至会让你感到痛苦，因为你正在走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但请你相信，在这条路的尽头，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景，你会获得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东西，选择的自由。最后，我想用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一句名言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也送给你。一个理智的人会让自己去适应这个世界，而一个不理智的人会固执地让这个世界来适应自己。所以，人类所有的进步都依赖于那些不理智的人。愿你从今天起敢于去做那个不理智的人，敢于去质疑那些约定俗成的真理，敢于去打破那些无形的思想牢笼，用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感谢你的观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对你有用。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哦，不凡欢迎你常来。